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过五天就是圣诞节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得到也许是经济不景气吧，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似乎圣诞节的气氛不是那么浓厚。我在每天来回的路上会经过一条小街，这个小街在往年圣诞节前后这段日子，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就会看到几乎每一家都会装饰圣诞的灯啊，这个装饰各种彩带等等的。不过今年我经过了几次，到今天早上为止似乎才有一两家人有这样的装饰。往年那种圣诞的气氛似乎某种的原因，可能经济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不再那么浓厚了。但是教会还是很浓厚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教会两个礼拜以前已经把那个十几尺的圣诞树都装饰起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圣诞红有等等的红布都已经装饰起来了。我想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圣诞节是教会最重要最神圣的，每年各种季节的当中，各种节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的诗班也早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在演练这个圣诞节的诗歌。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的青少年的诗班也到附近，在 Eastern Avenue 那个地方有一个报佳音，是在 Willow Creek， 是一个 rehab， 就是一个复健的一个中心，有报佳音这把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一些住在那里面要复健的这些的病人老人们。我想报佳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报佳音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也很有意义的一个传统。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住家附近，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有教会的诗班来报佳音。我们家的隔壁就是我一位叔叔所住的地方，每年诗班一定到他们家里来报佳音。因为我那时候的感受，我知道的就是他们经常全家到教会里去做礼拜，所以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有诗班来他们家来报佳音。当然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们家不去教会，所以没有人来报佳音所以应该是反过来。不过我那时候不明白什么叫报佳音，因为我叔叔家有两个女儿，老大名字叫佳荣，老二的名字叫佳音。所以每次他们来报佳音，我就问我爸爸说这诗班来干什么，他说报佳音，我说为什么只报妹妹佳音不是报姐姐佳荣呢？就爸爸就笑笑说不是那个报，是报告的报。我说我还是不明白，那为什么报告给佳音不报告给佳荣呢？我爸爸就笑笑了，不是那一个报告给佳音或给佳荣，是报告好消息。我就问报告什么好消息，我爸爸看我说就是报告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我一听说爸爸这个很好，我们可以不可以开始也去带我去教会呢，就会有圣诞老公公来我们家送礼物了。我爸爸说不用，你今天晚上好好去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在圣诞树底下，我们家每年还是有圣诞树，而且圣诞树还是真的是那时候我们离那个一个山坡没有多远，那边都有圣诞树可以去砍的，然后在圣诞树底下就会有圣诞老公公送给你礼物。我想今天我们都知道好消息不是圣诞老公公来送给我们礼物，我们刚才诗歌也唱了，这是在2000年以前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的好消息。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教会都会重复传达这好消息的信息，但也许在教会当中我们久了，每年都听这样的信息，可能会失去那个新鲜感，因此对于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可能不再重视，而迷失在忙碌的当中。 就像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到百货公司去购圣诞礼物，就在人潮汹涌的当中，这个孩子就不见了，就母亲就非常的紧张，到处的找，后来就发现这五岁的小女孩就站在一个橱窗的面前，她就凝视着在橱窗的里面有摆设的一个圣诞的一个画面，有一个小小的马槽，这马槽里面有一位婴孩裹着布，然后在马槽的周围有几位牧羊人，有几只羊，还有几位带着礼物好像有学问的人，在那个地方就向着这个马槽来下拜。就妈妈就找到了这个女孩，看到女孩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叫她，这女孩回头一看到妈妈就非常的高兴，说妈妈妈妈快来看 baby Jesus， 看婴孩耶稣。就妈妈就抓住她的手，很生气的说，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礼物我们需要买。所以今天我想借着早晨这个短短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再来分享，再来重温这个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报佳音的记载，而且这个报佳音是由一位天使来报告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到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报告大喜的信息，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报告大喜的信息就是传大喜的福音，传福音。今天我们也都在传福音，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大喜的福音，大喜的好消息。这个佳音是一个大喜，大喜这个字用的就是英文翻译叫 great joy， 就是原来那个意思就是 mega joy， 比 great 还大，极大的极大的喜乐。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极大的喜乐？为什么是极大的喜乐呢？这个地方天使说了，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大喜，极大喜的信息的原因，就是生了一位救主。第二个原因在十一节，为什么是大喜？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喜欢听好消息，如果好消息只是关系的少数几个人的，对你我好像或者对别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庆贺的，这不是大喜。这大喜是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今天想从这方面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大喜的信息。第一个，因为有救主为我们而生，有救主为我们而生。这位救主到底是谁呢？请弟兄姐妹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其实这个大喜的信息天使报告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婴孩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早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已经告诉，已经预告这位救主到底是谁。在一章二十三十节这个地方，一章三十节这个地方，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这位救主是谁？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啊，就是旧约那个耶稣亚那个字。希伯来文耶稣亚就是 Savior, 救主，耶稣。他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弥赛亚，受膏者，基督。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等候了很久了，终于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来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民族不断的悖逆神。虽然神差遣许多的先知多方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悖逆，他们还是不愿意顺服不听。最后神的审判来到，使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到外邦。但是神是一个怜悯的神，神审判同时也应许他们说，有一天有一位拯救你们的，拯救以色列的，这位弥赛亚要来到。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从被掳之地归回，回到了圣地，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强权统治的当中，他们就一直在等候，等候这位弥赛亚的降临。今天天使报告了他们日以继夜等候的消息，当然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过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天使所报的，说一个救主就是基督弥赛亚，他在基督的面前加了一个字来描述这位基督，这位名称为耶稣的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加了这个字，就是主，主基督。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犹太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所用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大部分是希腊文的一本，叫做74译本。在74译本的当中，翻译希伯来文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耶和华，神的名字耶和华。因为犹太人不敢妄称神的名，摩西十诫上面所写的不敢妄称神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太神圣了，所以74译本当翻译耶和华的时候，都用主这个来代替 The Lord。 总共有将近7000次之多。所以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一个人用这个主这个字或听到这个主的时候，除了一般的尊称，我们说某某先生 Mr. 用主，或者主人仆人用主之外，这个主就是在指耶和华神。比如说我们看这边第二章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主的使者就是神的使者。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那22节，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于主。23节，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孩子必称圣归主。然后在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主所立的基督，然而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说，大喜的信息是救主为我们而生，为你们而生，他就是主基督。不仅是主差来的基督，而且是主基督，这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期盼的弥赛亚居然会是神自己，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预料不到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弥赛亚观是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为来自大卫家的一个政治的君王，这位政治的君王有很高的道德的操守，这位政治的君王来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推翻外族的统治，当时他们正在罗马强权的统治的当中，所以推翻之后会建立一个属于以色列和平公义的国度。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犹太人是相当强烈的一个观念，甚至后来当耶稣基督带领了一批门徒，这些门徒使徒跟着耶稣的时候，这种观念还是在他们里面。比如说有一次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门徒当中的两位，这兄弟党雅各跟约翰，就告诉耶稣说，主啊，你德国回来的时候，你的国建立的时候，可以不可以让我们兄弟两个人，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甚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40天跟门徒显现，将要升天的时候，他们又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会是一位受苦的人吗？不可能的。在旧约里面，弥赛亚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基督，希腊文叫基督或者受膏者，是被来称呼三种人，以色列当中的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在旧约的时候是被膏的，被称为受膏者或叫弥赛亚。所以他们一直所盼望的就是一位政治性的一个君王会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所以当天使这样报告的时候，是为令当时的人听的，是很惊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18节这个地方，当这一些牧羊人听到了天使所报告的，他们就寻找，找到了这位婴孩。18节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所说的，牧羊人就把天使所告诉他们的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换句话说，这些牧羊人一定记得看到了耶稣这位婴孩，他想到了这位救主是给万民的，他们一定看到之后随走就随传，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当时听的人非常的诧异，非常的诧异，连他的母亲玛利亚也把这样的事情存在心里。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居然会是神自己。其实也只有神自己可以拯救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才会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人彼此的攻坚欺压，到处都是混乱战争，人渴望平安却没有平安。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人最需要的不是名，不是利，不是地位，有学问，有健康的身体，有很大的财富，人最需要的是被拯救，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脱离罪的辖制。也只有这个样子，人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喜乐。所以当天使报完这个好消息之后，突然之间有一大队的天兵出现了。13节这个地方说，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这一大队的天兵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我相信一定是相当壮观的。我们说百人诗班很壮观是吗？也许我们明天新堂落成之后， 我们的讲台是可以站100多个诗班的，我们等待那一天，看看百人诗班是不是很壮观。不，这个地方是天使的诗班，将来在天上，启示录说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神的宝座的面前要敬拜赞美他。这个第一队的敬拜赞美，圣诞节的赞美诗班是天使，而且这个天使所唱的，他们所回应的，就是天使所报告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上荣耀的神亲自的来到了人世间的当中，赐给人平安，而且这种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是一个罪人当罪蒙赦免，心里有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我相信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你我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从罪的权势的当中被拯救出来，这就是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 mega joy， 大喜的信息。 joy， 我们说 joy 这个字，喜乐这个字，其实它的字根就是恩典的这个字根，也只有来自神，神的拯救，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平安。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利用安息年的机会，就跑到一个边疆的地方去探望一对年轻的夫妇。在那个地方，这个毒品是相当的泛滥，在那个地方很多的家庭，家当中如果有人吸毒染上了毒瘾，都是倾家荡产，所以生活就会非常的困难。我几年前就认识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个年轻人当他还是 teenager 的时候，十多年前还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抽烟，开始酗酒，最后染上了毒品，染上了毒瘾。他出生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企业，这父亲的心愿是有那么一天，这个孩子要继承他的事业，对他有很大很大的期望。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染上了毒瘾，所以全家就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着急。他们家里很有钱，就找遍了各地，要寻找各种帮助，去过的医院，去过的戒毒所，用过的各种药物，针灸等等，没有果效。正在担心焦急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教会找帮助？他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但是在那种情况的当中，任何有帮助的机会，有可能帮助他孩子、拯救他孩子的机会，他们不会错过的。他说好，这个人说好，我就介绍你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把他介绍到一个教会里，到了那个地方，在教会他们碰到一个老姐妹，告诉那个老姐妹他们来的原因，说这个儿子受毒瘾已经很久了，希望老姐妹可以帮助他。没想到这个老姐妹告诉他说，我没办法帮助你，只有神可以帮助你。这父亲一听说，好好，神到底是谁？你告诉我，让神来帮助我儿子。这老姐妹说，好，你们要坐下来，我要跟你们讲神怎么来帮助你。这老姐妹就告诉他们，2000年前有一位救主叫做耶稣基督降生，他是拯救世人，因为世人都有罪。这位救主来自天上，他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凡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为个人的救主，一生主的，罪的会得到赦免。 今天你的儿子在罪恶毒品的捆绑的当中，在罪恶的权势的当中不可自拔。你们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只有神可以救你儿子，但是他必须要承认他是罪人，他被罪恶捆绑，他没办法自拔。这个儿子听了之后，他说我愿意，我真的愿意，愿意接受你所说的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这个老姐妹说好，那我就带着你祷告。老姐妹为他祷告，就祷告完之后，他告诉他，老姐妹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如果那个毒瘾再来的时候，你要呼叫主名，呼叫耶稣基督的名，求他来拯救你。同时你必须要开始好好的读圣经，认识这位救主。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说好，我一定这样做。其实这个年轻人以前他的同学曾经带他去过教会，但是他那时候不觉得需要这个神。今天他接受，他说他当时真的是痛哭流涕。回到家之后，那天晚上很奇妙的，他睡了一个非常好的觉。他说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好睡，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一天要吸毒三次。那天起来，一天下来居然没有毒瘾，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居然没有奇迹出现了。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的父亲当然非常的高兴。他的父亲说，儿子啊，总算你可以又来继承我的事业了。结果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带着儿子到了公司里，就跟他讲说，从今天开始你好好学习，将来这个事业就是你来承继的。没想到这儿子告诉他说，爸爸，我想去念神学。这个儿子当得到这个释放之后，他真的想到那个老姐妹跟他讲，他天天开始读圣经，而且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今天他告诉他爸爸讲说，我要去读神学。他爸爸说，你疯了，你想当牧师啊，谁来养你？这年轻人告诉我说，他当时就跟他父亲讲说，爸爸你不明白，你没办法明白，你知道我在毒瘾的那几年，每天身心灵的煎熬，身体上的折磨，心灵的痛苦，每天早上起来晚上都没办法睡好，每天就是惊心胆战的等候那一刻。 我想我们大概没办法体会到，我们应该都没有吸过毒吧，我也没办法体会。不过从他描述的当中，他泪水就流下来了。我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真的那个毒瘾没有回来的时候，他那种心情是怎么样，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怎么样。他爸爸你不明白，他的父亲自己也亲眼看到儿子确实不再有毒瘾。几年来家里所担心的，花了多少钱到处的寻找医治他儿子，没有办法。没想到到教会的当中，这老姐妹的一番话，讲到基督教里面的这位救世主可以拯救世人，赐给人平安，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了。他的爸爸也没有话说，所以这位年轻人他就去神学院念了几年，后来有几年的时间在教会里服侍，这一晃就是十多年。几年前他就去到了边疆，这一次我到那个地方去探访他们，他跟他妻子两个人 带着刚出生的一个婴孩，就在那边传这个大喜的信息。也确实因为他们，我们也看到一些果子结出来，他们传大喜的信息，很多人也因为他所传的自己亲身的经历，这种毒瘾在罪恶的权势捆绑的当中，也因此因为相信了这个信息，相信了救主耶稣基督、主基督，他们得到了释放。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圣诞带给人最宝贵的礼物，也就是天使所报的大喜的信息，大喜的福音，使人可以从罪的当中被拯救出来。这位拯救者就是神自己，天上的神来到了人世间的当中。以色列人等候的弥赛亚是一个民族性的政治君王，但神所应许的不只是给以色列这个民族，而是给世人，关乎万民的。所以天使所报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之所以是大喜，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在这边看到是谁先听到这大喜的信息呢？是一群牧羊人，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在他们看守羊群，大喜的信息经过天使来传给他们。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牧羊人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是被人家鄙视的一群，轻视的一群人，可能他们的地位只是比当时的被弃绝、社会弃绝的麻风病人还高一等而已，在宗教上被认为是不洁的一群人。但是很奇特的事情，神却拣选了这些被认为卑下的，成为第一批能够亲自听到天使所报告的神要拯救的人的消息。其实早在这个发生之前700年，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如此的预言，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的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抑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牧羊人，这批被轻视的人，成天在旷野里与羊为伍，他们居无定所，白天带领羊群寻找牧场，晚上看守羊群，甚至自己就成为羊群的门，保护他们。在旧约的当中，经常用牧羊人来象征那些能关怀、能够照顾别人的人。大卫王也曾经是一个牧羊人，被神提升到以色列一个君王，带领以色列的。所以当这些牧羊人听到了天使所报的佳音和天使诗班们所唱的诗歌，他们立刻就有行动。16节说他们急忙去了，圣诞的那一天他们急忙去了，急忙去到哪里？去寻找这位天使所报告的这位救世主。而且他们找到之后，马上把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传开了。所以这牧羊人也成了第一批传福音的使者。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准备过节，过圣诞节，我们购买礼物，彼此赠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件礼物，这是最重要的礼物，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世主弥赛亚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也唱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关乎万民的。今天 是真的股市欢腾吗？那些欢腾的真的都已经听到看到已经接受神所赐的礼物吗？认识救世主吗？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个统计的图表，这边有一个统计的图表，这是一个宣教的机构，宣教的机构，这个宣教的机构叫做 World Vision， 中文翻译成叫世界展望协会，是一个基督教的人道的救援机构，他们在世界各地借着扶贫救灾，把基督的爱带到他们的当中，把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让大喜的信息可以进入这万民的当中。不久前洛克教会也把弟兄姐妹所奉献要救助海地的赈灾的款项透过这个机构也送到了海地。这一个统计的图表是把全世界的人口按着宗教的信仰把它分成几类，左边大家可以看得到不同的宗教信仰，右边是在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去传这个大喜的福音的宣教士的比率，人口比例。所以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个地方，最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也是抵挡基督教的三大宗教之一，就是佛教，有 3.4 亿的人口。第二个是一般民间的宗教，有 6.1 亿的人口。接下来是印度教，也第二大抵挡基督教的宗教，印度教 8.1 亿的人口。接下来是无神论的，有9亿多。接下来是一个最大的抵挡基督教的一个宗教团体，叫做伊斯兰教穆斯林，有将近大概13亿的人口。最后一个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人口，这个大概数字哈，它可能是几年前的，或者是没有把边缘的这些基督教徒算进去，所以是 1.3 亿。13亿，我们现在知道如果把那些包括进去，大概有将近20亿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看右边，你看到在佛教徒 3.4 亿当中传福音的比率，宣教士有多少？现在宣教士，我让弟兄姐妹知道，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大概41万，有 3% 在佛教徒的当中。百分之多少？看不太清。10%在一些民间的宗教团体，然后2%在印度教的当中，4%在无神论的当中，6%在穆斯林当中，然后多少在基督徒当中？我上次在第二堂讲到的时候，我到这个地方说看不大清楚，弟兄姐妹说 7.4， 很自然的你就会想 7.4， 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多少？ 74%。 你会问说为什么？这不是锦上添花吗？是不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为什么抵挡基督教最大的三个团队，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加起来全部的宣教士 11% 在内，但是却有 74% 的宣教士居然是在已经有基督徒，已经是基督教已经传到福音大喜的信息都已经听过了接受了当中继续来传呢？其实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那一些地方 宣教是比较少的，都是比较弱势的群体，贫穷，政治宗教上面有逼迫，疾病很多的一个地方，不大容易进去。福音是关乎万民的，神当初拣选的就是这些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一批懂得关怀知道传递福音的人，虽然是要付相当的代价，但是神的救恩大喜的信息，因为不是只是给少数的一些人，我们说普世欢腾，普世万民，还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去传，谁来传？谁就告诉他。有一年我在11月的时候，在11月中旬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山区，这相当高的一个山区，车子开了一阵子之后就不能再开，必须要爬山上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教堂，这个教堂是相当的老旧，我进去之后，居然这个老旧的教堂里面，在讲台的面前居然有一棵新鲜的圣诞树，已经装饰好了，11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那边的唯一的一位传道人，是一个老传道人，已经将近80几岁，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早就预备圣诞树呢？他说不早，我们这个每年都是在11月的时候就庆祝圣诞，因为到了12月的时候，这个山就开始，山区开始下大雪，他们必须要封山，封山就不容易来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希望趁那个大雪来之前能够庆祝，能够让周围的山区里面的人能够来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庆祝，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他说这个教会就是60年前有一位女宣教士，也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还是很小，他记得那个女宣教士来的时候是跋山就是翻山越岭，而且在大雪的当中来到他们的当中，带了很多的糖果，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圣诞节的好消息，传福音给他们，分糖果给他们，他们那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他说我们这个山区里面大部分都是拜鬼神，山川鬼神，我们这山区里面的人也经常都有闹鬼的事情，生活没有平静，甚至经常有人生病死的。这位女宣教士来到我们的当中，知道我们的情形，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让我们要接受这位拯救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信了，也因为信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魔鬼的威胁的当中，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非常的珍惜这个教会，已经60年了，他是当初听到女宣教士所传的福音，他一直坚守，后来自己也成为传道人。他说在这个山上孩子们长大了，虽然有很多都出去了，但是还是有许许多的人留在这山上。每年圣诞节是最好的一个时刻，我们要借这个机会能够让这些还没有经过的、还没有信的人可以听到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前一个月来过这个圣诞节，就是因为这是太好的一个消息。但愿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一面的欢呼庆祝，庆祝我们这位救主已经降生，他带给我们喜乐平安，但也不要忘记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感谢主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三十多年来神恩待我们，也让我们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庆祝，也一起来传扬这大喜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位2000年前从天上来到人世间的当中，道成肉身的主，主啊，你为我们的缘故，也知道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受罪恶的辖制。你爱我们，你爱到一个程度，你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摆上，你的牺牲，2000年来你自己的教会，一年又一年的，我们也在这样的节日当中来思想这位拯救我们的主，这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可以欢呼，可以感恩，可以庆祝，也帮助你这个教会借这个节起来提醒我们，确实这样的一个救恩是给万民的，当初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让它成为万族万民的一个祝福，今天也借着我们教会你这个儿女们，你能够成为这福音的管道，像当初的牧羊人一样，把这样的消息传开了，也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谢谢主，谢谢主如何的恩待我们，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了，也愿意在你面前，主啊，你借着我们来传扬这大喜的信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